是单单来照顾我们。所以我们既然说把最好的信给神，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把我们自己最好的信给我们的妈妈？每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送给自己的妻子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妈妈哪些东西。上个礼拜五我们在一个小组的 家庭小组里面，这位主人，这位弟兄，他因为母亲节到了，所以他就礼拜五特别的请假一天在家里面。他把他的房子外面的那个墙壁都洗刷干净了，然后他去买了24朵花，不是12朵，24朵花放在那个客厅的中间。我们大家去说，哇，好漂亮啊，这么早就买了花，很好。可是这位弟兄说，他做了一天啊，房子外面的都洗刷干净了，还不如这24朵花啊，做了那么多辛苦啊，还不足这10几块钱的值钱啊。因为做太太的，做妈妈的，就是喜欢这些花。所以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是不是也应当想到神喜欢什么，我们就献给他什么。在这首诗歌里面，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要把什么是最好的献给神？年轻的力量，这个是对我来讲已经是没有的东西，这也没有了，想也想不到的年轻的力量。所以我总是想到做儿女的，年轻的时候能够信靠神，能够把自己一生被神所用，实在是最好的。不要以为说，我年纪60、70岁了，突然悔改了，说，哎，我应该信主了，我把我以前的抽烟了、喝酒了都戒掉了，我也不再赌博了啊，我专心爱我的妻子啊，好像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动人，很好听，没有错。可是我想，还不如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亲，慢慢的上主日学，慢慢的听牧师、听老师讲道，慢慢信主了。他的生命一直在享受神的恩典，那实在是最好的。不要等到了30、40、50、60啊，甚至有人说我等到80几岁了，哎，要过去之前了，要过世之前才信主啊，那实在太痛苦，因为一点点都没有，没有什么信给神了。今天我们讲到母亲节，礼拜五我们在家庭小组里面有这些讲到母亲的事情。礼拜六就是昨天早上我们还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又讲到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记得妈妈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妈妈所说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或是妈妈做 的话啊。那有的弟兄就说他记得他的母亲那时候跟父亲两个人都在福建的 城市里面，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工作，可是后来因为父亲被下放的，母亲只好跟着父亲走，可是一走的话，母亲本来的工作也跑掉了，他就到了乡下去跟着父亲，7、8年的时间都没有工作。他觉得这母亲这种顺服实在是他所应该学的，他最好的一个功课。有的说他的妈妈从小就看着他不喜欢读书，小学就开始就是不喜欢读书，中学也就是这样马马虎虎过去，有时候连考试都忘了说要考什么东西啊。一直到要考高中的时候，他的姐姐提醒他说，哎，要考高中了，他才说，对，我没错，要考高中了，赶快拿起书来读啊。哦，真是很感谢的，就是还能够考上一个高中。那时候他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开始懂事了，就是这4个字，开始懂事了，叫这位弟兄一直想起来说，妈妈一直在关心他，不是这个时候要考试的时候才关心他，从小就一直关心他，可是就是看见他不懂事，不懂得 要读书、不懂得要上进，觉得很痛心。这时候看到父母亲讲这么一句话，开始懂事了，他永远记得妈妈的心愿是什么，就是要他懂事。那有的姐妹说，妈妈的话是什么？就是叫她不要去传门子啊，不要去传话啊。传门子传话是什么？就是没事做了啊。一个妈妈或者一个女人啊，不应该说家里的事不做，而到有时间有那么多的时间到邻居去串门子去传话啊。那这位姐妹就记得这些话啊。 人都记得妈妈的事情或者是妈妈的话，那这些事情这些话其实就是妈妈给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的教训。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是撒母耳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应当是很熟悉的，不过我们也稍微提醒，要稍微再回顾一下撒母耳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撒母耳时代，他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由摩西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迦南地他们又经过了几百年，他们就到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国王，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领袖，他们的国家里面就是有祭司，而这位祭司就叫以利啊，以利。而以利他做祭司做什么？因为这时候也没有圣殿，这时候还没有圣殿，圣殿是到了差不多600年700年之后啊的所罗门才开始建好的啊。那这个时候撒母耳他所做的工作，他的那个时代祭司以利他做的工作就是看顾一个约柜。约柜是神告诉他们，在他们出埃及了以后，神就告诉他们说应当建造一个约柜。这个约柜代表的是神跟他们同在，也就是在约柜上面神跟人见面。所以以利这个祭司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约柜，然后为别人祷告，这是祭司的工作。那每年以色列人就会到约柜那个地方去献祭，这是他们要做的工作。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拿，这个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尼拿。加拿哈拿跟比尼拿，所以他有两个妻子，比尼拿有儿女，而哈拿没有儿女。那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是说有一个夫人一直都没有孩子的话，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少了一样东西。结婚不是说只有丈夫，而且呢就是要组织家庭，组织家庭不是夫妻两个人，总是希望有儿女。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还是看见若是有妇人患了不孕症的话，她总是觉得一个很大的亏欠，想尽各种办法啊。我们也知道在妇产科里面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科目，怎样去治疗不孕症的。那哈娜就是有这个问题，她就一直都没有孩子，而比尼娜就有儿女。那两个夫人同一个丈夫，那一个是有儿女，一个是没有儿女的。这个有儿女的比尼娜她就觉得说将来我有指望啊，将来丈夫这个家产谁来继承呢？当然是我的儿女啊，因为另外一个哈娜没有儿女啊，她死了就死了啊，丈夫死了以后呢她的地位就掉下来了。所以比尼娜他就用各种话来刺激哈娜。我想我们若是自己知道说有缺点的话，有点什么东西没有得到，我们已经在心里面已经有了疙瘩了，就是很可惜。若是有人用这一点呢再来刺激我们，我们就觉得更难过。当然我们若是学会了像保罗在使徒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保罗，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随处随地都能够知足。我们都是学了这功课就很好了，很可惜很少人能够学到这功课，我也学不到。我相信我们要学到这功课很不容易，他呢也没有办法学到这功课，他没有办法说另外一个妇人用话来刺激他，他不觉得痛苦，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怎么办？他虽然说他的丈夫格外的爱他，他们去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的祭有各种不同的祭，有一种叫做平安祭。在平安祭的时候，这些祭物是可以拿回家吃的，只有这个祭是可以拿回家的，以外的祭你像欢祭或者素祭都是烧掉的比较多，素祭有一点点是可以给祭司的啊。那赎罪祭赎全祭呢还是要烧掉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平安祭是他们最喜欢送的，最喜欢献唱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拜拜了。 我们中国人拜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吃什么东西啊，啊，一点熟食都没有啊。那他们去献平安祭的时候，这个丈夫就把这些祭物呢分了，给哈拿两份，给另外一个妻子比尼娜一份。虽然他用这个表示特别的爱哈拿，哈拿还是觉得不满足，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儿子，怎么办？他有个方法啊，他可以说：“丈夫啊，你把这个女人甩掉算了啊，不要他了，把他赶出去啊，你把他的儿女留下来，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吧。”哎，他也许可以这么讲，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看到一个女人啊，因为对他不好就流落在外面，这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他自己就想怎么办呢？他也许说这个女人这么坏是被魔鬼利用的，但不管怎么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女人就是整天在这个房子里面啊，以色列的房子不大啊，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还小啊，所以整天就在这个里面，这里面也许就是共用一个厨房，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到我自己的心态要改变，因为要改变别人呢，不如改变自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要叫一个人改变呢，很困难。你为他祷告了，你写信给他了，你送书给他了，他都不一定有效果。可是你若改变你自己的话呢，那最有效果了啊。所以他就想想看呢，也许改变我自己，也许他就想到能不能把我根本的问题解决掉，就是我没有儿女这个问题解决掉。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儿女是谁给的？他们知道是神给的。既然是神给儿女，那我就向神求吧。所以他就要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面前在哪里？就是在约柜那个地方，就是在以利所看守的那个约柜。他就利用平安祭的时候，他们平安祭完了就在那边吃喝。可是哈拿他心里觉得很痛心，他吃了都吃不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开始，他就到了祭司以利那个地方去祷告啊。他怎么祷告？很简单，他就说：“神啊，你知道我的痛苦，你知道我没有讲的话，你都知道。”第十一节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赐给我一个儿子，不要再多啊！我不求很多，这一个那就好了，就一个。这是哈拿所求的，没有错啊。这跟我们也是很相像，我们中文就是有子万事足嘛啊。我们还没讲到有女万事足，在今天我们大概没有关系的啊，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啊，有女万事足也可以了，有子万事足也可以，都可以啊。那我们想想看呢，若是真的有一个儿子的话，是不是万事就足了呢？哎，不一定。我们看到有的父母亲就是因为这个儿子伤透脑筋的，没有儿子还好了，有了儿子呢伤透脑筋啊，一辈子不晓得怎么照顾他，因为这个儿子也许没有学好，也许没有读好书啊，没有读书读得很好还是一小事啊，至少还有工作嘛啊。若是说没有学好的话，那真是很麻烦的。若是抽烟喝酒呢，也许还小事一点，若是吸毒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一辈子处都处不掉啊。所以有子万事足好像是，可是也有时候有后遗症啊。所以他就想，不单单是给我一个儿子最好呢，而且要争气的啊，一个争气的儿子呢我就不用再生气了，不是一个儿子而已，而是要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我就不再生气了。那这就是要做到母亲的心愿呢，母亲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争气的儿子。一个争气的儿子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哈拿继续看见了，这是一个争气的儿子。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儿子是争气的儿子，神一定要用他，你一定要用他的。我儿子若不争气的话，你就不会用他了。我若是这个儿子争气的话呢，不要为我争气，为神明来争气好了。哦，我不要说为我，为神明啊，给你用好吧。哦， 所以他耶利说，我这个儿子真正到这个程度呢，你自己神要用他的，那我就愿意把他献给神，不单单献给神，而且是终身归于耶和华，一辈子都是归于你的，不是为我的，而不是为我赚钱，是为神你工作。这是哈拿的心愿了，一个儿子，一个真正的儿子，而且是真正到这个程度，神你说我要用他的，不是说今天用他，而且是一辈子要用他。哈拿心愿就是这样子。我们想想看呢，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心愿？我们有没有向神说，神呢，你就给我一个儿子吧？啊，那这个儿子呢，不要说读到多好的书啊，他至少呢能够去神学院念书吧？啊，而且他甘心乐意去神学院念书，念的书呢很甘心乐意去做一个牧师吧？啊，那一辈子不使用，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要想说上什么长春的，不用讲这些了啊！只要能够上神学院，很高兴去做神学，去做一个神职的工作。我不是说每个父母亲都应当这么祈求，而是讲到哈拿的心愿就是这么样，很简单，一个儿子很争气，神用他，一辈子用他。我们就想到这一个祷告，常常是我们应当学的一个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有一种祷告是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祈求。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也是祈求啊，神啊，你跟我们的姐妹同在嘛，你医治他，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有一个方向，能够做更大的工作，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身体健康，你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都在他们的学业上，在他们的事业上有成就，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祈求。可是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应该怎么祈求？我们的祈求唱就是这样的嘛，我们今天也就是这样子而已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祈求的祷告应当有三个步骤，有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是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要先准备好，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真的不是需要而已，而是一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啊？我们说吧，我今天啊需要一部很好的车子。那是一个真正的需要吗？我需要一部很好的车子，我需要一部 BMW 做什么呢？哦，我是做推销的，我这 sales person 呢，我这 salesman 呢，哎，也许我需要一部 BMW， 让我的顾客看见说，哎，这个推销员开了一部 BMW， 哎，大概这个牌子是好的，是不是？哦，我不是开一部那个什么最便宜的车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最便宜的车子？哪一部车是最便宜的？啊，Honda 最便宜吗？啊，OK， Honda 大概最便宜是吧 ？OK， 韩国车的 Honda 大概最便宜，或者 Rio 大概是Rio 大概最便宜啊。我顾客开一部 Honda 啊 ，Honda 去了啊，但是顾客就是这个大概是生意做不了多少啊。我们想想看呢，我们真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我就是需要一部车子，我可以开着去上班嘛，没有事情就好了。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约拿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要被人家耻笑嘛，他就是需要这样子，不要被另外这个女人来取笑他，来激动他。真正的需要啊，然后他要问呢，我这个需要是不是对的呢？啊，我有一部，我现在胖子说，哎，我有一栋房子，六个卧室的啊，我需要六个卧室吗？我们就两个人呢，六个卧室做什么？是不是？怎么用都用不上啊！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一个房子，没有错。我真正的需要，那个需要是对的吗？我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吗？不对啊！所以我先要知道这些，我真正需要什么，而这个需要是不是对的啊？然后我要用心的把它写下来，说这是我所需要的。你把它写下来，为什么？写下来呢？是对你自己说的。是我还没向神讲之前呢，我还没向神讲，向神讲，我先要向对自己讲，说是，你其实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自己要弄清楚了。所以我们向神祈求的一定是很明确的。哈拿没有说，啊，你给我一个孩子吧，没有，他讲一个儿子啊，他讲很清楚，儿子不是女儿啊，儿子啊。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没讲的。他没有说神啊，你在明年这个时候给我一个儿子，他没有这么讲。我们向神求是可以求的，可是你不能 把时间限定在神的面前。你不能说神啊，你明天就叫我买到这部车子，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求神说给我一部车子，什么时候神给你呢？那是神决定的，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他可能说好不容易就给你了，可是他也可能说啊，我会给你，可是你就慢慢等吧，哦，也许等个三年嘛。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你给我一部车子好不好？人家说你现在几岁了？哦，17岁了，可以买车子吧？可以吧？是不是？哦，17岁可以买车子。可是你想说，他需要一部车子没有错啊，他也真的是，一部车子也是需要的。可是你也想说，他现在就不会赚钱吗？他现在需要的就是上学去而已，是不是需要一部车子呢？需要，可是什么时候需要？等到毕业才需要嘛。再过四年吧，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部车子了。我们祈求可以，可是神呢决定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就准备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需要是对的、正确的，然后说写下来，写下你的时间啊。这是今天5月13号我向神这么祈求，什么时候给我们呢？什么时候给我呢？哎，那看神的啊。这是我们在祷告之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像哈娜一样的，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因为他专心要做这件事情，他专心要做这件事情。有人为了表示专心做这个事情呢，他就进食了，他就不吃饭了。哈娜这时候是吃不下去，他心里面很痛苦，他吃不下饭了，他就到神面前来。所以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是专心的祈求。什么叫做专心？就是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说神你在天上啊，不是，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向他祈求，我们要专心的祈求。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神来说，而是说我们与神说。当我们对神说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对孩子说话一样呢，我说你听，那就好了。你有耳朵没有嘴巴，那就是对神讲啊。当我们与神说的时候，是我们跟他说，然后我们也要听他说话，这是与神说啊。所以哈娜他也是在与神说，他要听听神怎么回答他。然后我们要向神许愿，向神说，我若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怎么办？哈娜讲很清楚了，你给我一个儿子嘛，然后我要把这儿子献给你。这是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每次都是要这么样讲的。神，你给我这个东西，然后我怎样用这个，用这样东西。我要一部车子吗？我要做什么？哦，我现在要一部大的 van 啊，我们两个人，我需要一部大 van 啊。为什么？我要去接人呢，我要去接弟兄姐妹到教会来嘛，去参加聚会嘛，可以的啊。我要 一栋房子，有六个卧室的，为什么？我们这边附近好多学生啊，我用这房间呢租给这些学生，我在家里就开查经班呢，每天晚上就跟这些学生传道嘛，可以啊。你这样的心愿，你向神讲，看神说，是不是你可以做的？我们要向神讲，我们这些拿到的东西要做什么用？这是我们去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么讲啊。祷告完了，阿们。事情就完了吗？没有，事情还没有完啊。当我们祷告完了，我们要感谢神，说神呢，你听我的祷告。我们要有这个相信，有这个信心，说神，你听我的祷告了啊。然后我要向神说，不管你怎么回答我，我都愿意听。你要不要给我，什么时候给我，我都愿意，因为这是你的主权，我向你求，你做决定。还没完，当我祷告完了，我就要开始去做。做什么？神为什么听我的祷告？我要想想看，神为什么听我的祷告？因为他爱我啊。我的妈妈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因为他爱我。既然神爱我，听我的祷告，我相信他听我的祷告了。现在我祷告完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去爱人，我要学神一样去爱人，我就开始去爱人。虽然我还没看到神给我什么，可是我要开始去做。我若是说我这车子有四个人可以坐，那我就开始去接人嘛， 还可以动，我就开始接人，我就开始去做我向神所答应的那件事情。神什么时候给我呢？要不要给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要就开始去做。我们就是这样祷告的话，我相信神一定听你的，一定给你更好的，比你所求的更好。所以我们看到当哈娜这样祷告了，他信心相信说神听到了，他心里就不再愁苦了，他心里就不再愁苦。在这中间我们就看到他怎样蒙神的顾念，怎样听到神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了，你就平安的去吧。哎，我们看到第14节开始啊，13节开始，当哈娜这样祷告的时候，祭司以利就在旁边看着他，他看他嘴唇在动，可是没有声音出来。这个我们现在是叫默祷吗？哦，以前的人不太喜欢，大概是比较少默祷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有人祷告，旁边的人都会听到他在祷告什么事情。那哈娜在祷告的时候，以利看他嘴唇在动，没有声音，他想这个人是什么？他还是昏了头吧？哦，嘴巴在动在动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事，可能在喝醉酒了吧？是不是？就是嘴巴在动，心里在动啊，可是嘴巴就没有声音出来，可能是喝醉酒了。所以他就说，以为他喝醉酒了，以为他喝醉了酒。我们知道以利这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他没有看到哈娜那脸上的表情，他只看到他嘴唇，没有看到表情是那么痛苦，也许他泪流满面，他都没有看见啊，他以为他在喝醉酒，他就这么说了。所以哈娜就跟他说，不是，我心里面实在是很愁苦。所以以利在17节就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你就回去吧。这是神借着以利，借着这位祭司向他这么说，你就平安的回去吧。神顾念了他，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们敬拜我，他们献祭完了就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去。不久哈娜果然就怀孕了，到了第二年的新年，那就是21节，说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拿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献年祭，那就是新年的时候。到了第二年的新年，孩子就生下来了，之前就生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很快，神听他祷告，马上就给他一个儿子啊。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两件事情，以利听到了哈娜说我的祷告，实在是因为心里的愁苦，不是喝醉酒，他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今天我们可以不可以听到弟兄姐妹的祷告，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神已经允准了你了，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可以向弟兄姐妹这么说？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这么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先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有的。当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他告诉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就是还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还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是什么意思？捆绑就是禁止了，释放就是准许了。还是你在地上准许做的，或者你在地上禁止做的，在天上也要同样的准许和禁止。那是对彼得的，那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这么说的。我们若是走过两章，到了第18章19节，耶稣又对他的门徒，所有的门徒就是这么说了，说还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不单单是彼得有这个权柄，门徒也有这个权柄。这是什么意思？是彼得跟他的门徒有这么大的权柄，说神啊，你听我的命令啊，说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在地上 在天上说，在地上说不可以，在天上也要说对，你讲的对，也要说不可以，是这样说吗？不是。因为这句话很明显是表明彼得跟门徒都是祭司，都是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就像以利这样子的，他在人的面前是为人祷告的，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代表神在地上做教导工作的，他代表神在地上教导，所以他要讲什么话，他要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不要在地上捆绑，神要不要在地上释放，神说要释放我就释放，神说要捆绑我就捆绑。所以当彼得或者门徒说的时候，他们要先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才可以讲。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利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可以讲了。那现在我们就问呢，我们凭什么权柄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去呢？凭着我们认识神有多少。你若是认识神，你说神这么讲的，你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去，你就去了，那你怎么知道神要不要？你凭什么来说？凭这本书啊。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神要做，要我们做什么呢？神叫人在这地上做什么，都写在这书上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是哈拿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受苦吗？因为他受苦神就听了他祷告吗？要是这样的话，每个人在受苦神都听祷告的吗？不是。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受苦就听我们的祷告，神应准了我们的祈求是根据他自己说的话，一样的神根据他所说的话来答应我们的。他说什么话，我们要看到这句话是我们常常要记得的，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请翻到你的圣经，或者请弟兄替我们找到这个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十五这两节，每年的五月第一个礼拜四，今年就是上个礼拜四，上一个礼拜四是吗？前一个礼拜四，前一个礼拜四啊，是全国祷告日，全国祷告，这已经是很久的全国祷告日。在全国祷告日，我们都要念这两节的经文，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历代志下，再往前，再往上面，在前旧约，旧约，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历代志下，好，找到了，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稍微下面一点点，历代志下，对，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好，我们十四节啊，从十四节开始看啊，十四节，请到十四节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就是这两节，我们的祷告神为什么会听？就是根据这两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五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祷告凭什么来祷告？因为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是我们属于他的，而且是单单属于他。我们做我们母亲的儿女，不会再做别人家的儿女了，我们就单单属于我们父母亲的儿女，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单单属于他，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是属于你的。第二个是我要自卑，自卑表示什么？表示我不能， 我不能呢？我不能说我祷告啊，我若能的话我就去，我就自己做了 啊。我今天能够走下这个台阶我就自己走了，我若是不能走下来我就要请你来帮我的忙。所以当我说我自卑，表示说我不能，我要祷告啊，自卑表示我不能。然后祷告呢，祷告表示说神你能，我自卑我不能，祷告是神你能的。第三个，第四个事情，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面是说神你能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要做呢？我要等候你，我要等候你，我知道你能，可是我要等候你。这是寻求神的面，我们要等候神的面，等候神的时间，那是寻求神的面啊。第五件事情，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不单单是要等候你，而且呢我要把我的心归向你，我以前作恶犯罪的地方以后不再做了，我全心来归向你。不单单是属于你而已，而且我真的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照你的话去做了。五件事情，我们若是做到这五件事情，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哈拿有没有做到这五件事情？我们就看呢，他为什么要来祷告？他是属于神的，他说孩子我没有办法生下来，可是你能够叫我生，所以我向你求啊。什么时候呢？我就等吧。那我回家去呢，我就好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他们回家去了，在第一章的十九节啊，到了家里，他们回家去和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基哈拿同房，这是要做的事啊。要生孩子不能说夫妻两个不同房了 啊，所以应该做的就要去做了。所以我们向神求要做，要祈求，可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是要去做啊。五件事情我们都做到了，神就给他这个孩子。这是我们要蒙神的顾念，我们总是要想到这五件事情。我要做神的儿女，我要自卑，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的面，我要归向我的神，我要转移我的恶行。五件事情做到了，常常记得我们祈求的就要做到这五件，不是说我向神求了神就你要听我的，神没有这个义务，神照他所说的来答应我们，他就有了这个儿子啦。然后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意思？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的名，神的名啊，就是神的名。撒母耳神就是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意思？神的名，我们说神的名叫什么？神的名叫耶和华。我们都知道神的名叫耶和华了，我们也许说神的名叫做全能者啊，至高者啊，是磐石，是山寨，是盾牌，这些都是神的名。我们也说神是什么？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这些都是神的名。这些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性情，表示神的权柄。神的名是表示这两件事情，神的性情表示神的权柄啊。所以撒母耳哈拿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撒母耳，表示说我愿意你常常有神的名在你的身上，我愿意你学习神的性情，我愿意你 学得神的权柄。你有神的性情就有神的权柄，这是母亲给这个儿子的心愿，借着名字给儿子的心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是在报纸上面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亲说哦这两个字好了，是这样子吗？不会啊，他们一定想尽各种办法啊，也许有的还比较迷信一点了，还去找相面的，是不是哦，还去算笔画啊，几画是好的几画是不好的啊，算八字了什么东西都算了啊，为什么花那么多脑筋？就是盼望有一个心愿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了。所以哈娜也是一样的，盼望他这个儿子所做的所行的就像神一样的，所以他把他起名撒母耳，有神的名在他身上。然后他想到他的要做的什么事情呢？他曾经向神说这个孩子是你的，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孩子归给神。我们就是说他生下来过了以色列人照着旧约的规定，是男孩子过了40天就要把这个孩子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这是我们在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路加福音就这么告诉我们，过了40天，那女孩子的话呢要过了80天。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宝贵，所以妈妈在家里面照顾女儿的时候要比较长一倍。这是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就已经这么讲得这么清楚，生儿子的话妈妈要在家停留40天，生女儿的话在家停留80天。所以就是有姐妹你知道说生了一个女儿的话呢，你应当加倍的爱护她给她差不多将近3个月不是只有1个月是将近3个月在家好好的休养那到时候她就要献给神她是不是过了40天就把撒母耳就抱到衣柜前面去给以利说这就给你好吧我已经要献给神，那就麻烦你吧。我想以利呢他大概也很头痛一个四天的婴孩在他那边，他要找个保姆来看他呢，很麻烦所以他呢他就继续照顾撒母耳，就是照顾着。可是他心里面一直记得说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很快他就要归到神那边去了。我们就知道哈娜的心情，他不是在养一个儿子，他是在养一位祭司，而且这位祭司是一个终身服侍神的。在圣经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叫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终身贵族。当哈拿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在第11节，说你就是个儿子了，我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撒母耳人的就是拿西尔人的一个规矩。拿西尔人是终身不理头发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拿西尔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参孙参孙就是拿西尔人，所以他头发特别长神也借着这个头发呢给他能力而且他不能喝酒，连一滴都不能喝的他终身都是洁净的。很可惜参孙没有洁净他只有在这个头发上面呢他洁净了，他有很多地方他没有洁净。总是我们知道拿西尔人这个是哈拿向神所答应说要照顾这个孩子的，所以他养这个孩子他就特别小心，这是养一个祭司，养一个拿西尔人，而且他每天都在算，因为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就要到祭司那边去了，他就不能住在家里了，他每天都在算，每天晚上的时候他就在算今天又过去了，我今天教这个孩子教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还没教给他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到祭司那边去，到祭司那边去是不是很好的学习环境，应当是。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在这个时候以利的环境非常不好，环境不好是不是说那个地方是贫民区不是，也不是说那个学区不好，不是是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做尽坏事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可是那个最坏的祭司什么事情呢他都做了所以我们若是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从12节到18节，那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了，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哈娜知道以利还不错，还可以的他不会做什么坏事，他虽然是年纪大了眼睛也昏花了，他不会做什么坏事，可这两个儿子做尽坏事，现在我把我的儿子送到他那边去，他就学他这两个大孩子做尽坏事怎么办，所以他要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时间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到那边去，不能够学这个两个大孩子，他的功课实在是很沉重。等到他3岁的时候，他一般3岁就是断奶了，断奶呢他就可以自己比较自立了所以等到3岁的时候他就把他送过去了。我们就想到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3岁看几岁80，没有错，我们教导孩子就是3年的时间，
所以不要以为说哦，这三年不重要啊，这三年真是睡在这摇篮里面，那一天就吃睡了。不是不是，三岁是这三年是非常重要的啊，真的是三岁看八十。哈拿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教导撒母耳，把他教成一个不在这个环境里面受污染的一个孩子，很不容易。他很认真的做，他专心的去做，甚至于他的丈夫每年要到约柜那里去献祭，他就说我不去了，我就是专心照顾这个孩子，我就专心照顾这个孩子，等到有一天能够献给神的时候我就送去，然后我的责任就完了，我就高高兴兴，因为神听我的祷告。然后果然三岁到了，我们就看到他怎么去献祭，到了第一章二十四节，祭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这是他向神所献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的，不是三只公牛、哦、不是、哦、不会说一下子拖了三头牛去、哦、不会、哦、是拖了一条牛去、哦、这条牛呢是三岁的、哦、已经有三岁大的公牛、哦、所以那个三只是三岁，不是不是三只、哦、一个依法细面呢差不多是二十二公升的细面，就是二十二公升，那重量大概是十公斤，所以他要牵了一条牛，牛的上面呢就放一袋的细面，这细面呢差不多十公斤，然后一皮带酒到约柜那边去，到店里面去献祭。然后哈拿就跟以利说，这就是我以前三年前呢四年前我在这边祷告向神所求的，你说我要得到的，我今天呢已经得到了，我就献给你，我感谢神，献给神。他献祭，他感谢神，他就在那边敬拜神。然后第二章的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一段是哈拿的感谢神，他赞美神，他说以前我不会生孩子，现在我生了一个孩子，好像是生了七个一样的，他真的很高兴啊。他说我因耶和华欢心，我要因耶和华快乐，我不再因为我有儿子快乐，我要因我有这么一位神我就快乐，不是有什么东西快乐，而是因为有神我们就快乐。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不是说神今天医治了我快乐，而是说神今天与我同在我就快乐，神与我同在我就没有什么惧怕，不管我到什么地方，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依靠神，他与我同在，我就能够安然。这是哈拿从这件事情他学到的功课，他知道神比任何事情比任何东西比儿子比丈夫都好。哈拿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他没有后悔，一点后悔都没有，他只照顾这个孩子三年的时间，他爱他，专心地爱他，他没有后悔。我们今天就要问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教导我们的孩子要信靠神？有的人说哦，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应当让他有一个开放的心胸，不要让他从小就读圣经，只懂得圣经，他的脑筋就被锁住了，将来再听到别人的话呢，他就不晓得说别人的话也有道理，他应当心胸宽广啊，他应当去接触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然后呢他自己做判断，他才能够在这个地上呢做一个聪明的人。我说有道理，可是也错了，因为当我们把孩子说我们等到他自己做决定，那是谁教他做决定？是外面的人教他做决定啊，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都没有教他做决定，我们说哎，让这个社会来教他做决定，就是别人来教他吗？我们是不是认为说别人比我们更聪明呢？别人的都对吗？我们自己都错了吗？不是，我们应当知道说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是真的，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吗？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把比较差的给儿女，没有，我们最好的东西都给儿女。昨天有一位弟兄说他记得他妈妈是什么事情呢，孩子们剩下没有吃的，他 他妈妈就吃了，昨天没有吃完的妈妈都吃了，就是这样子，好的给儿女啊，我们自己最好的给儿女，我们信靠圣经，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最好的给儿女了，不要等到他长大了，十八岁了，二十岁了，他到外面去，他自己做决定，谁叫他做决定？是外面的人叫他做决定的，不对啊！所以在箴言书22章第6节告诉我们的，说要教养儿女，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要教养孩童，不是教养青少年，不是教养孩童啊，从小就要教养他，使他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是什么？就是教导他怎样奉献自己给神用，以至于让他到老一点都不偏离，不离开神。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今天应当有的责任。他呢，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呢，他向神求一个孩子，神给他，又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他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像是白白的忙了这3年4年，一点成绩都没有，是吗？不是，哈拿努力了3年没有白费，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不是止住了另外那个女人来激动他的，不是，那个人当然不会再讲他什么事了，因为没有话可以讲了，可是他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想想看呢，我们这是来到美国的，你若是有自己的父母亲在身边，真是感谢神，你还有机会来服侍他们。若像我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几十年都没有机会来服侍父母亲，我的父母亲养我有什么结果吗？没有，真的是没有。我有没有寄钱回去？有没有在他面前侍奉他？生病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照顾他？这个儿子好像是白白过去了。可是今天我在想，我已养我的孩子了，他们现在也不在我的身边呢，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过年过节一张卡片回来，打一通电话回来，就是这样子吗？也许是，可是你觉得你白费了吗？没有。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孩子在这社会上是不是正经好好去做人呢？只要去做人，那我们就是尽了这个责任，就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做到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不在乎他是不是服侍我们呢。哈拿的心也是这样子，撒母耳是要服侍他吗？不是，是要服侍神的。所以若是撒母耳这个儿子能够服侍神，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感谢赞美神，因为他看见有神比儿子更好。不单单是这样子，我们若是看到第2章的18节到21节啊，18节到21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尤其是20节啊，以利就是这个祭司啊，为以利加拿就是哈拿的丈夫和他的妻子就是哈拿祝福，以利为这对夫妻祝福说，你们把孩子送过来了，愿耶和华由这夫人再赐给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代替撒母耳。他们就回本乡去了。21节，耶和华眷顾哈拿，她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她只有一个了，结果神给她几个呢？6个了，是不是？不要把撒母耳忘掉了啊！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就5个了，再加上撒母耳，他求一个得6个啊、哦！你要不要？你要吧？好、哦，恐怕就太多了，是不是？神真的给我们恩上加恩，我们没有求的，他都给我们，因为他知道这一对夫妻需要有人照顾他嘛，所以他就给他3个儿子去照顾他，不是一个儿子而已啊。母亲教养我们，实在是用爱来教养我们。这个爱不单是用爱而且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教养我们。我们看见母亲心上这么多，我们能够怎样来回答他们？母亲也许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一条正确的道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来顺服神，那就是进神的国，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在人的面前不至于羞愧，在母亲的面前也叫母亲的心得到满足， 这就是母亲的心愿了啊。但是我们怎样得到母亲的满足呢？我们怎样去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自己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要自卑，要祷告，寻求神的面，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二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信主之后回到台湾去，我在我们那个乡下的一个长老会，我们就去礼拜。在那一天 的讲员是一位长老，卢长老，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我记得他的姓，姓卢，卢长老。他说到他自己的故事，他以前是在乡下，那乡下离学校离得很远。以前那时候，在以前的时候，小学一个镇上没有几个小学，乡下的孩子要走路走很远，他走路从小学就要每天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够到学校去。所以当他每天走路去的时候，家里很穷，爸爸已经去世了，就跟着妈妈这样母子两个人跟着种一块小田这样过日子。他每天走到学校去，他就看见有同学骑着脚踏车，哇，他非常羡慕，同学骑脚踏车很快呀，我这样一步一步走到学校去，一个钟头去，一个钟头回家，一个钟头啊，你看就像这种天气还可以啊，冬天呢、下雨天真是很痛苦啊。所以他一直很心愿说，有一天呢、有人像他们一样有一部脚踏车可以骑啊。等到他五年级的时候，妈妈说差不多了，可以骑脚踏车了啊。可是没有钱买脚踏车啊，他们就等到那一年的春天，那田里种了稻谷啊，妈妈说今年呢、我们不要种米而已，我们种糯米啊，种糯米出来呢，我们卖的值钱，比较值钱了、所以就到这个时候了，五六月的时候，在端午节之前，他们糯米种了之后要去晒啊，晒了要把这个米转过来成糯米啊。那一年天气不是很好，在端午节之前呢，很多的下雨天，不过还好了。总归到了端午节之前呢，他们把米也晒好了，妈妈说我们可以拿去镇上卖的。所以那天一大早礼拜天呢，他就拿到镇上去卖，妈妈 推着车子，那这个小孩子呢，儿子呢就在后面推啊，妈妈拉着车子呢，那小孩子就在后面推，儿子就很高兴呢，我这样推着推着到镇上，那米卖了，我就可以拿着这个钱呢去买一部脚踏车，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骑脚踏车呢，慢慢就可以慢慢走回家，他心里很高兴了，就到镇上去找了米店了，那就看了，那老板说，哎呀，这个米啊，看一看，不够好啊，糯米啊，我们吃糯米就知道，有时候那个糯米啊，没有转过来，吃的还是硬的，煮来煮去还是硬的，所以那个老板说，我想你还是自己带回家去吃好了啊！来的时候是满心的高兴啊，推得很有力 很有劲。现在呢，还在推回去他就推着就很痛苦啊，他就一句话也不敢讲。那么他也知道啊，这个孩子早上又唱歌啊，又什么很高兴来到镇上，现在回去了一句话也不吭声啊，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他就跟孩子说了。说我们这批啊，这个糯米啊没有卖出去没有关系，可是我所担心的是什么？是你啊，就像这些糯米没有转透，没有转成糯米，没有转成那很值钱的糯米，你还是很普通的白米，那就是爸爸，就是妈妈最痛心的事情。没有转变，没有完全的转变，做妈妈的希望这个儿子完全的转变，像神那个样子的转变，像耶稣那样子的样子。所以这个孩子就他们记得妈妈这句话，妈妈要他做什么？完全转变。所以当他后来读到圣经，他就知道了妈妈的心愿是什么，要他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 不在乎他几十年时间，就记住这句话，要完全的转变，像耶稣一样的转变。我们今天想到，也许我们的母亲还在我们身边，她可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的母亲不在了，可是我们有一位神，他就像母亲一样的永远带着我们走。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有一个故事，浪子的故事。浪子有没有母亲？有母亲，应当有母亲的，不然都没有这个孩子嘛。只是在他长大的当中，我们没有读到这个母亲的故事，只讲到这个父亲的故事。我们就会想，母亲在什么地方？母亲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想，这当中为什么会回来呢？因为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完全改变了。他知道他以前的想法错了，他以前以为有钱就快乐，现在不是，不是有钱就快乐，是回到爸爸的身边就快乐。所以在17世纪，有一个荷兰的画家，把这个父亲跟这个儿子跟这个浪子、啊、画了一张图啊。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张图，可以找得到吗？好，这是17世纪的一位画家啊 ，Rembrandt， 很出名的一个荷兰画家，就是这样子。好 ，OK， 我看看能不能把这灯关熄掉。看看前面也可以熄掉吧，前面可以了，这边可以熄掉，还有还能再熄掉一点，看得清楚吗？好，请仔细看，这位父亲浪子跪在他前面，父亲的手按在儿子的背上，你看这两只手，看这两只手，一样的手吗？不一样，一只手比较长，一只手比较短，是不是？手指，手指，一只手好像是比较粗，一只手好像比较细，为什么？有什么人两一双手是差别这么大的？这是荷兰的画家 Rammer 他特意要指出来的。其实这位父亲他自己就是父亲也是母亲，一只手是代表父亲的手，一只手呢代表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叫这个儿子回来，真的是母亲的手叫这个儿子回来的。我们就知道今天浪子在我们的身，这个父亲呢在我们身上所代表是谁，就是神了。神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父神，可是我们的神也像母亲一样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母亲盼望我们什么？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这就是母亲的心愿。每位母亲都是这样的盼望，儿女们能够争气，能够学习主耶稣。当然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建造这个家，不是单单靠母亲，父亲应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像这位父亲所写的，他的手，父亲的手，母亲的手都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母。但愿我们常常记住，今天纪念母亲节，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母亲的心愿要我们做什么的？就是我们献给神，来服侍他。我们服侍神就是服侍的人，我们也必然能够服侍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母亲在这地上带领我们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到如今我们还看见有的母亲就在他们的儿女的身边，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福分，感谢主你赏赐给他们。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些日子，我们也恳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想到在天上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照顾我们，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的如养爱父，把生命赏赐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有神，有我们的母亲，正是神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谢吴长老，还有母亲节给我们这么很好的信息。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儿童叫谢明姐母亲，我相信母亲你会非常感到，心里感到很高兴的。
Thank you.